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中夜必早就燃，大中夜你儿。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《以爱说真话》。
听众朋友，当你听完上一次我介绍的几种空间距离所表示的含义，以及在沟通中所起的作用后，有没有开始留意你自己与别人沟通的状况？有没有开始将你所听到的运用在沟通关系中呢？相信你跟刘然一样，也肯定有过和陌生人亲密在一起的尴尬经验。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所代表的含义有四种，我已经谈过三种，最后一种叫做公共距离。这种距离是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距离，像老师在讲台上跟学生讲课也属于这个范围。不过刘然要说明一下，在大学里，教授在很大的教室里面跟百把个学生上课的那种叫大课堂，可以归为公共距离。而在小学里，老师的手指差不多可以碰到第一排座位上的学生头上，这种距离刘然觉得就不属于这个范围了。公共距离的空间大约在4米到8米之间，在这个距离内进行沟通，需要用身体的动作去帮助表达。例如在舞台上，演员要以夸张的动作去表达感情，引起观众的共鸣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直接受到彼此的空间位置影响。当彼此间的感情到了一定的程度，那么空间距离就会近。因此，假如许可的话，保持近距离的范围进行彼此的沟通，更容易建立起情感的纽带，架起友情的桥梁。不过，千万要注意防范，有些性子急的小伙，还没认识女友几天，就麻麻爪爪呢要拥抱和接吻女孩子，结果把女孩子吓跑了，或者引起女友的厌恶而跟小伙子拜拜了，真是欲速不达，事与愿违。总之，任何人都需要自己周围有一个自己可以把握的空间，而且除了特别的情况外，无论到哪里，每个人都会把这个自我空间带到那里。有一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，在一个刚开门的大阅览室里，第一位阅读者刚进去坐下，这位心理学家就在他旁边的位置上也坐下了。不出所料，这位阅读者露出了不快的神色，马上划了一个离心理学家远一点的位置。这个实验重复了80次，无一例外呢发生在划座位的事情。但有人干脆很生气地问这位心理学家，你想找哪呀？很明显，这些不知情的被试者觉得自己的空间被人侵犯了。我们若有机会到公园，也会看到在公园里的僻静处，猎人成双成对，几乎是单距离的分布；而在图书馆里，阅读也是单距离的分布，除非很熟悉的同学、朋友可以坐在一起，除非在别无空位可选择的情况下。那也只好换上下挤公共汽车一样无奈的心情， 在陌生人面前不自禁地坐下来。我再给大家举两个有关空间位置的例子。香港有许多风俗习惯与内地是差不多呢。例如有一个朋友，在他的家里面仍然保持许多传统的习俗，就是在家中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座位是专门给父亲坐呢，别人不可以坐。另外一般公司里老板开会的时候，会议室里绝不会是今天他坐这点，明天坐那点，无论他早来晚来，永远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是属于他呢。这两个例子表明位置代表了一种权威和地位。要是什么人想打破这种现象，哈哈，专要引起混乱。不行，下次开会你到老板的宝座上坐坐看。
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我看着天上飞鸟，也不重也不瘦，却可以张开翅膀天空飞翔。我看着那白鹤凰，不劳苦不放闲，却可以绽放美丽吐露芬芳。我要天天来祷告，我找你亲近你，就可以定睛于你，知你心意。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，就可以不再忧虑，一切有你。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。我要天天来祷告，我找亲近你，就可以定睛于你，知你心意。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，就可以不再忧虑，一切有你。祝你一切，你全都明了。 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我烦恼，我忧虑，我需要一切。
干鸡定立在沙上，风一吹就烟消云散了。干鸡定立在土上，雨一下就土崩瓦解了。唯有干鸡定立在磐石上，富裕之谷经久不衰。欢迎收听由万安弟兄为你带来的磐石之上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很开心又在今天这一期呢闲话家常跟你一起闲聊人生了。今天我们来谈谈钱货，是发达意。这个世界，这个城市，是我们拿得下去的机会。你可以想想，在茫茫人海当中，我们的下雨，在一天24个小时时间里面，在这1440分钟里头，我们有这几分钟的相聚，的确难得。相信你也很喜欢爱刘然夸夸话。社会是一所大学，我们在这所大学里面会学着很多以前学校学不中的功课，其中我们学着最宝贵呢，就是你没得办法阻止别人嫉妒你，但是你却可以尽量避免别人恨你。古人说不遭人妒是庸才，是以哪怕你我只要一小点点的小成就，就可能有人会酸在心里面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没得办法阻止别人嫉妒我们，即便我们才华不多，还是会有人看不过眼，会嫉妒。但根据心理学，情绪要从嫉妒转化到恨，是一个很快的过程。前者没得办法杜绝，后者却是可以尽量避免呢。关键在于钱货两个字。在这个充满剧烈竞争的社会里面，我们很难完全躲得因为嫉妒而来的流言蜚语。这个时候，钱货会犹如一件无形的放大衣，为我们打得不必要的伤害。要咋个穿上钱货这一件无形的放大衣呢？我们有几个方式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少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的成就。当我们有好表现的时候，总会忍不住想与人分享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那些话听在别人耳里面，却可能是刺耳呢，特别是当他们表现不爽的时候。因此圣经说，与爱哭的人要同哭，尽量不要在失意的人面前查他自己得意的事。也许你是无心，但这很可能会让听者咬牙切齿。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如果你在某方面的表现真的很好，那么其实也不需要你自己开口，自然会有人欣赏，甚至会争相开口称赞你在那方面的好。如果别人都没开口，就代表其实你的成就还是有限，切点火候，再多加努力吧。总之，尽量少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的成就。若真的要讲，讲的精神一点。第二就是不要独瞎张扬。当你有成就的时候，不要独瞎张扬。爱扎善放一些给别人，用一颗感恩的心拉别人上台来一起共享你的荣耀，和帮助别人在未来也能享受到同样的鼓励。当你懂得感恩会帮助人的时候，就不会被扎善冲昏头，也可以让别人心中对你的嫉妒被升华为祝福。在社会上，千万 不要做一个死死拉弓度下扎山的人。这种痛呀会让别人对你又要切齿。接的就是低调而持续的努力以赴。古人说，欲知所知，罢之随意。当我们在某方面有好表现的时候，自然会伴随得起或多或少的闲言闲语。我们不能全然杜绝这些闲言闲语，但也不值得耿耿于怀、疲于解释，或是高调的发传下机，这娃娃只会让事情越弄越糟糕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只要切合而低调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往前进，多做少说，默默积累成果，久而久之，别人对你的嫉妒自然就会转为佩服。切合是无形的放大仪，可以为你阻挡很多因嫉妒而生的攻击。上述三点，我们并不是一出社会就懂，而是莫名其妙的被人攻击，他敲重大几次以后恍然大悟，才慢慢的发现自己处事上的盲点，慢慢摸索出来。切合可以化解别人对你的嫉妒，自挡则可能会让别人对你的嫉妒瞬间转化为痛恶。当我们小有成就的时候，或许没得办法杜绝别人嫉妒我们，但却可以尽量避免别人恨我们。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活出切合的生命。圣经中记载聪明的君王所罗门所提出的智慧之言，他说，败坏一些人心骄傲，尊荣一些必有谦卑。你可有同感嘞？ 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靠满就该看满。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。信仰不迷茫，让路教以解你心中的疑虑。
亲爱的听众大家好，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。今天我和你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上帝为什么不用的那慈爱来对待每一个人，让每一个人将来都能够上天堂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就是爱，又说上帝爱世人。上帝爱世人，这个是上帝多次多方的向世人所显明的一个信息。无论是借着他的创造，还是借着他的救赎，这都向世人清清楚楚的显明他的心意。但是上帝呢，不能因为他大爱就废弃他的公义，因为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。你想一下，如果是上帝因着他的大爱就叫所有犯罪的人都上天堂，那么鬼岂不是要向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的公义在哪点呢？当然上帝做事情是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，所以上帝就差派人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为世人的罪受死。一方面显明的无比的大爱，另一方面也满足的公义的要求。所以人如果在今生拒绝上帝的大爱，不愿意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做这个人的救主，那么到将来受审判下火湖，得有咋个能说是上帝不爱的呢？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，我们经常说呢，圣父、圣子和圣灵有什么区别，他们彼此之间又有什么关系？那么首先，圣父是指着耶和华上帝，就是父神；圣子是指着人的爱子耶稣基督；圣灵是指上帝的灵。按照圣经的启示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三一神，也就是说真神只有一位。但是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个方面的讲究，比如说圣经上说呢，上帝只有一位。又在马太福音28:19说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在原文上说，父、子、圣灵的名是单数呢，这一点就再次呢告诉我们，上帝只有一位，但是有父、子、圣灵的讲究。而且在救赎的工作当中，是由圣父来计划，圣子来完成，圣灵来执行。我们应该凭着单纯的信心去接受这些从圣经而来的启示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点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悠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山深谷。